这一念，我要赶快去帮阿弥陀佛盖一个房子。哇，我还告诉你们，他这个我要去帮阿弥陀佛盖一间房子，这个功德力大到无量无边。为什么？因为他去极乐世界所盖的是七宝楼阁，就是盖他自己的佛堂。这样你们明白吗？会修行的人呢，在这里少力而得多；不会修行的人呢，多力而得少，又非常辛苦，然后又很多烦恼。你光能了解这样经典的时候，你法喜的不得了，怎么还会起烦恼？在经典上怎么会有不懂的地方呢？好，那我们现在，我这个哈，在后面这一段我就是要引用弥陀经，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先看四念处这一份。好，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佛陀在教法初善、中善、后善，那么现在我们呢就要引这个弥陀经来作为这一篇四念处的结文，就是结语。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弥陀经里面，事实上呢，弥陀经一部经典就是成佛之道，要次第有次第，要法门有法门。什么次第？我们现在开始来看。那么他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等等，与大比丘等等等等，皆是大阿罗汉。好，我们先讲这里说呢，在我们呢讲这个弥陀经的第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所摄受的是什么呢？所摄受的就是佛陀呢为了要让这个法宝流传的生众，所以为什么要在家居士随出家众学？原因就是生众是流传法的主因。即使佛陀在经典里面曾经告诉过你们说，这个法已经流到在家人手上，流到白衣手上。我在经典里面没有看过这句话，但是据说现在的白衣上座呢都是这么说。他说法已经传给什么？法已经传给在家人了。乱说，每一部经典上不是告诉你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是告诉你们菩萨因为相不定故，有在家相，有出家相，所以还摆在出家众之后。为什么？净法的关系，净法可以使法得以流传。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但是这些大比丘僧、大阿罗汉里面也有凡夫僧，不是没有。好，不过呢，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哪一部分呢？现在要讲的主要的是，我们要看这个大比丘众的当机众，第一个是谁？舍利佛尊者。那么舍利佛尊者呢，在佛陀的弟子，所有的弟子当中，是属于智慧上首第一。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学净土法门的这样一个人，全部在人众当中是可以同理大众的。为什么？是属于智慧第一。你们这些念佛的人就是属于智慧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在念念当中具足无量光明，当然你们就具足无量的福德，乃至于那一念当中就具足无量的智慧。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我们都是有量的智慧，唯有在念无量光明的时候，就是具足无量的智慧。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再来我们看次名菩萨众。第二段呢就表明呢明这个与会大众的菩萨众，也是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为上首。有没有文殊师利法王子？他为什么用文殊师利法王子呢？因为呢，只有法王之子可以再转法轮，可以把这个法流布十方一切众生，所以第二个文殊师利菩萨在菩萨众当中也是以智慧而为上首。那么所讲的就是说，在家众或者是出家众，不管是比丘或者是菩萨或者是在家居士，你们一个受持念佛法门的人，全部都是，不管是菩萨或是凡夫僧或是圣人，全部都是智慧第一。 也就是你们会念佛的人呢，都是属于智慧第一。好，再来我们看，再来我们看，好，即四体还因等无量诸天大众，好，所有的天人乃至于好，就是说六道的众生，全部呢都摄受到这个净土法门而来。那么就可以讲说，这一部《弥陀经》本身，它不是为某一个人特定而说，只要你是在念佛的这种摄受之下，你全部都是当机众。其他的经典呢，有对当机而说，但是只有这个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所谓的三根，就是下等根器的人、中等根器的人、上等根器。上等根器如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如舍利佛；下等根器如谁？教范波提。教范波提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牛须尊者。为什么叫牛须尊者呢？因为呢，他曾经堕入畜生道，好，五百世做牛，所以呢，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就要像牛这样子嚼啊摇。后来呢，佛陀就叫他到天上去受供。好，乃至于还有谁呢？下根器的人如咒力盘陀伽，那个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和那个咒力盘陀伽，250个大阿罗汉教他一句句，他都背不起来。后来只好佛陀叫他扫地扫地扫心地，他因为扫地两个字呢，好去观察扫地的因缘缘起，然后呢就证悟阿罗汉果。扫地两个字都能证果，要不是他思维观察佛陀的慈悲愿力，他怎么能有这种成就因缘？这个也是念佛，叫你们听明白吗？那上根器就像文殊师利菩萨啦、舍利佛这种，我们就不用说了。下根器乃至于这样子都能够成佛。那么在这大阿罗汉里面呢，有的是辩义第一，有的是持戒第一，乃至于我们也看到迦留陀夷，对不对？迦留陀夷是什么呀？行为最差的。我那天有讲过我们的过午不食啊，你们的今天的过午不食还是这个菩萨。今天要介绍一下这个菩萨。这个菩萨呢，让你们得以受持这条戒。为什么呢？我们讲说呢，迦留陀夷翻译成我们中文的夷子，名字叫做黑光。他全身黑到呢会翻那个光彩，很黑的，好，所以他叫黑光。那他平常呢很调皮啊，也很不乖啊，常常一天呢，一天到晚他都在托钵啊。刚开始佛陀他们僧团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每一个都阿罗汉，他们这个都是属于皇宫里面的大官啊、大臣啊，都是这一类的，已经开始有那种坏的习气出来。那他一天到晚都到市区里面去托钵。那有一天呢，傍晚的时候啊，已经近黄昏了，傍晚了，然后他又跑去托钵，去跑去人家那里托钵。托钵的时候呢，那天刚好阴天，然后呢，他在那边叩叩叩，在那边托钵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孕妇呢，就打开门。打开门的时候要倒饭给他，倒饭给他，倒下去的时候，突然间呢就打雷，打雷的时候就闪电，那一闪电就照在他的那个脸黑光上，结果那个倒饭的那个妇女呢，就看到那个黑脸呢，就像你们这边呢，帮晚上没有路灯就看到黑人两颗牙齿白白那样子他看到他就吓坏了，当下就堕胎。好，因为堕胎的关系呢，那个妇人的家里的人呢就出来打这个迦留陀夷，那迦留陀夷就没有要到饭，就全身伤痕累累的回去，所以佛祖就自戒，以后不准过午之后还去托钵，这条戒就是因为他儿子。好，那我讲一个笑话，上次听一个菩萨讲的，他说呢，在早期呢，台湾那里还没有很少黑人去嘛。好，那么那个有一次呢，就有一个黑人呢就去住旅店。那早期的台湾是很勤俭的，那我那个旅店呢，那个灯都关得小小的，好，不像现在这么浪费，关得小小的啊，然后甚至于呢那个灯有的都关掉。好，然后呢，那个黑人就听不懂台湾话，他去住在旅店的时候，有一天呢，那时候他去住的应该是属于便宜的旅店，就是说厕所是公共的，就像现在中国大陆一样，厕所是公共。那黑人半夜起来上厕所， 翻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他又摸了进去，又没有打开灯。然后呢，那个旅店的服务生呢，就远远看到一团这样，然后他就在那边，那个服务生一看到那一团，他就吓坏了。他穿的衣服可能也是不明显，反正就是黑黑的这样。然后他就在那边叫：“哎呀，鬼呀、啊，鬼呀、啊！”然后那个黑人以为呢，那个服务生在跟他打招呼，所以他就嘴巴就裂得好开心，他也在跟他笑，然后呢就看到两个白白的跟一个牙齿白白的，所以那个服务生吓死了。你们听得懂吗？那在这里的话哈，你们就是晚上出门的话，自己带一个手电筒好一点，就看到一团黑黑的，最好先照一下是不是黑人。我上次也想到这个问题，晚上出去的时候，万一在散步没有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黑人了，会不会当成是鬼？挺有意思哈。好，那么我们就明白，好，我们就明白说，在龙天护法这边，好，不管是大圣、小圣、菩萨道，乃至于天龙、好人天等，都能够呢入这个净土之门，没有遗漏的地方。所有会有遗漏呢，全部是在于我们自己人心的遗漏。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你们上个厕所。所以说呢，好，我们讲到弥陀经的第一段，全部都是与会大众。那么有的人也会怀疑说，那佛陀讲那么多经，哪有可能阿难尊者都读闻？哪有？这里不是已经告诉你这么多人听闻了吗？好，所以下次呢，嘿，你们如果看到一本书叫做《如是我闻》这本书，好，然后呢，他一直责难阿难尊者的因缘的话，你们就要用智慧去观察。好，好，那我们又讲，好，首段经文呢，这个在这种与会大众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讲。所有的行门，不管你修什么行的，全部呢都揉成法水一味。何谓法水一味呢？全部都是净土的机缘。好，那我们往下看，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果众生无有众苦，单受诸乐。好，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好，讲了半天呢、啊，讲四念处，讲四圣地。讲这个好，实相念佛、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讲这么一大堆呢，实在还是很不容易明白，什么到底什么是实相，对不对？不生不灭，好像不生不灭还是很难明白，但是太好了。所以我刚刚有讲吗，你们在这里有听闻过大圣法的人，去到极乐世界，只要你们触机那个钥匙去扣到了，好，马上就能够心开意解。他这里就是告诉你们，极乐世界的众生无有众苦。为什么能无有众苦？就是能脱离一切苦，然后呢但受诸乐。所谓的但受诸乐呢，只有乐而没有苦，就表示呢极乐世界的众生全部都是住在实相的一乘法位。所以我告诉你们吗，住在好极乐世界，你们去那里干什么？你们去那里只是为了学法。学什么法？学无量无边的陀罗尼法。所谓的陀罗尼法不一定是咒语，那个时候就是遍学一切法。那你譬如说，你一天，你今天往东方来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佛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所有的佛的法门，他一个最少教你一种，也就是你在吃饭的供养的那段时间，你就有办法同时受持十万亿法门。你明天又换去东南方，后天又换去西方，你所骗学的是十方，这样明白吗？所以当然你们所发的愿力不只是回入娑婆度有情，回入娑婆度有情只是你们在成佛的报体当中的其中一个，报体的化身当中的一个。好，那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好好，极乐世界的众生既然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我们就知道说他们是住在实相的法位，没有所谓的名相，乃至无一切心事，只能用一句难以形容之词，即妙具一切名相，妙具一切心。好，为什么呢？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去极乐世界的话，只有用心去，用念去，那极乐世界有没有身体啊？哈哈， 就有人呢，因为害怕去那里没有身体，只是一个孤魂野鬼，他就不想去了。好，他想说去极乐世界的情况可能跟做鬼差不多，所以他也不想去了。好，我说你这想到哪里去？你怎么会想这样？明明在我们经典里面，好，他已经告诉你极乐世界有什么奇妙之鸟、白鹤、孔雀、鹦鹉，他那里的所有的众生因缘，因为我们这里众生的欢喜心，你去到那里，你想要看白鹤有白鹤，你想要看孔雀有孔雀，但是不同的是，你去到那里是属于化身，那种化身呢，是让你本来我们身上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化身，好，看起来是胎生，事实上也都是化身，从一个卵子一个精子化身成这么大的婴儿在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极乐世界也是化身，它化身在哪里？它化身在让你看到的第一念，也就是我们说过第一念是无明嘛，无始无明，让我们第二念然后产生这个娑婆世界，它让你看到就是第一念。什么第一念？你化身的第一念因缘，也就不会再受其他污染，那一个就是成就实体，那一念是什么？正念。嗯，听明白吗？这里听明白吗？所以极乐世界都是什么？都是莲花化身，是清净无染的，一念之后不再有第二念的。那我们做人是怎么样？我们人是因为一念之后第二念，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风动或者是凡动，我们看不到它心动。好，我们做人已经是不只是凡动，是石头动，是水动，什么动都有了。但是在极乐世界不同，他的第一念化身是莲花化身，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是父，就是莲花，莲花是表清净意，出污泥而不染。好，讲到莲花的功德呢，以前我在哪里曾经讲过，而且讲得很仔细。好，有机会呢，以前的录音带你们拿来听就可以知道。好，那么那莲花化身的时候，是不是有实在的人？有实在的人。差不多，如果是下品位的众生呢，大概就是一化生就是四五岁；如果是中品位的化生呢，大概一化生就是十多岁；上品位的化生呢，一化生就是好那种三四十岁的那种如是。好，当然我们看起来，我们在这里是用这个做比喻，事实上它还有那种大小分别。不过它的没有分别在哪里呢？没有分别在于下品下生的众生。看到中品众生的众生，看到上品位的众生，全部跟他一样是小孩子。但是呢，如果是上品上生的众生所看到的，不然他是下品下生，或者是看到的是中品位的众生，全部都是跟他一样是大菩萨。这个就是没有分别的意思，你听明白吗？所有众生跟我们同一位，你就不会起争执，他比我漂亮，我要比他漂亮，他穿得比我好，我要比他好，不会，你所看到的是跟你一样的。那如果那个时候你是等觉准备等着做佛的那种菩萨的话，你看到的是哇，自己已经现那个佛像，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众生，包括中品包括下品来自边地的众生，你所看到全部都是现佛像，这就是平等意，真正的平等意。这样你们听懂吗？这里很重要，讲到这里要啊，太棒了。好，所以说啊，我们说用妙具一切名相，妙具一切心，原来它上下层次分不分明？分明，可是呢又没有分别层次相，这就非常有意思。好，所以说啊，经言彼图啊，彼图何故名为极乐？好，为什么彼国名为极乐呢？因为你不会因为起这种分别心而起种种不善之造作，听明白吗？好，那我们这里为什么会名叫堪忍呢？因为众生自设种种的门栏，我们自己就 设立很多的门槛呢、啊、他比我高，他比我矮，他比我漂亮啊，这个漂亮的因缘是喜欢供花供果啊，我就是喜欢供花供果，好啊，那你这个不漂亮的因缘，但是人长得高，人长得高是怎么样呢？因为喜欢帮助别人，常常呢哈身体就伸得好长好长哈。那有的人呢声音好听呢，声音好听的果报是什么呢？声音好听的果报就是随喜赞叹人家，然后呢在佛前呢供这个塔铃，就是宣扬佛法的意思。好，种种的因缘呢，就是因为我们起这种种种的门栏呢，而妄执己所为为正，哦，就自己都以为我所做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别人所做的是不正确的。好，如果离一切妄想，哪有可以执着的地方？啊，名呢？名称乃是因为需要而设，离一切名，哪有名好可分？相貌亦是如是，法亦如是。名色俱除，何有彼此之分？全然一性佛味，全然都是佛的味道了。好，每位众生所具即是极乐。如果呢，好，这个呢就要讲到我们在这里还要怎么修学呢？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普贤菩萨所说的礼敬诸佛呢，所讲的不是只有礼那个雕像的佛或者成佛的佛，是礼敬每一个人都等同是佛，听明白吗？这个叫礼敬诸佛。你如果能够礼敬诸佛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在极乐当中没有愁恼了。像我现在虽然报行是在这里，我看到你们每一个我都很欢喜，这个是在当下，就在极乐。好，那么既然是纯善所感，无疑不是宝器宝剑。再来我们就看啊，看哪里呢？看极乐世界的众生乐善布施呢，以晨朝，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好，早上十万亿供养十万亿佛。那么既然极乐国的众生啊，与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是相隔十万亿佛土，也就是每天早上呢，好，譬如说我先讲好哈，你们在座诸位可能呢，有的人呢，就是福报比较好，先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们呢，先往生那里的人，我们有障碍吗？我们有这个肉眼跟身体吗？你们去那里是第一念的化身吗？所以你们要看我们很容易，我们要看你们很困难。所以你们早上啊，你们先去的人不要忘记了啊，早上来跟师父打个招呼，嗨，快点来吧，哈哈，有没有听到啊？先去的人啊，好。你们先去极乐世界，不要忘了回来跟嗨，好吗？那我就会看一下，从凭空来了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好，然后你就说，好，我是某某人，好，譬如说你今天有法号了，好，譬如说啊，我是慧达居士，哦，你几时来接我啊？你不要忘记啊，太自私了哈，你不。我通常都会讲，教学生到最后我都会跟他们讲，你们先往生的人呢、啊，不要忘记报师恩哦。那我如果去的话，我就会想，我往他方世界而去，那你们自己用功而来。听明白吗？这个师父好老干哦。好，你们先去的人要记得回来通知我，这个是增长信念。当然了，我去的时候我只要在那里去通知某一些人，告诉他们我已经来了，那就化身一个，嗨，你们还在这里吃啊，还在这里睡啊。曾经呢、啊、有一个祖师啊，他修行呢、啊、很有成就，他圆寂之后、嗯、然后他有一个徒弟呢，再生的时候啊，那个徒弟很乖，好，可是呢就是很笨啊，都不知道怎么样修行入手。然后那个祖师呢，他圆寂之后，有一天他看到他徒弟呢，就修行，其实打瞌睡了。好，他打瞌睡了，他就去他的前面呢，就给他瞪一下。怎么有人打我？眼睛张开一看，你还在睡啊？徒弟往上一看，什么人告诉我你还在睡啊？然后他徒弟，哼，碰到鬼了，你还在睡啊？然后他徒弟 那那个师傅突然间，你还在睡啊？吓死了！突然间的，就好像那个灵光一闪呢、啊。本来是在那边坐的是打瞌睡的，什么法门都不懂，被那师傅第三声你还在睡，突然间开悟了。开什么悟呢？哇、哦！大梦初醒，一切法门自然重新涌出。大梦初醒啊，我们现在都在做梦啊。哎，我们老和尚去世了两年了，也没有来告诉我你还在睡啊。是，那多多叫几声，说不定我也开悟了，一切法门自然重新流露而出。啊，那时候讲经就不是像现在这样讲，那时候讲经叫做纵横上下，任运自在。你们听，我现在我现在讲经叫做臭盖，开玩笑哈、哦。讲经典呢、啊、就不能臭盖的，也是要易经啊、哦。乱讲的话要做拔舌地狱的。嗯，好啊，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呢，在极乐世界跟这里，事实上只是哪里之隔，心之隔。你心远的话，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土；你心静的话，好，极乐世界一念当中来去。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好，既然从这里去西方有十万亿佛国土，那回来成招的时候又可以招成招呢，都还供养十万亿佛国土，也就是说每天早上啊。这娑婆世界早上鸡鸣的时候，极乐世界的人呢、啊，他也起床了。他跟我们是遥遥，就是你如果说还有一个分别我执，你就可以说他是在你隔壁而已了。如果你没有分别我执，你就可以说是在我心念当中一转就是极乐，一转就是娑婆。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讲。这娑婆世界呢，它因为处于西方，它放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里众生的习性。事实上，如果本是释迦牟尼佛，他去到，好，他譬如说他去到兜率天，他所讲的《阿弥陀经》一定是另外一个方式。为什么？听明白意思吗？因为他要适应那里的众生对于这种究竟解脱的那种欢喜，所以他所讲的一定是另外一个方式。而这个《弥陀经》是专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执着，执着什么？执着早上出来啊，下午、哦、晚上太阳下山，执着有东西南北方。因为我们有这种执着的关系，所以佛陀在我们这里讲，好，讲西方娑婆极乐世界，事实上就是表示在我们傍晚的时候，我们要回归家里。要休息，对不对？所以西方表养息。那么东方的时候呢，娑婆呢就表生机。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极乐世界来说是属于东方。好，所以以前呢，佛陀在印度讲经的时候，他就讲东方，他讲我们东方叫什么国？我们这里叫做震旦国。好，也叫支那。好，为什么叫震旦？旦是什么意思？一个日在一个一，清晨的意思，对不对？震就是震撼，震开，要醒来的意思。所以震旦，佛陀他在经典里面，不知道在华严经还哪一部经，他还特别设计以后的震旦国将发扬那个什么摩诃眼教。他说我们这里讲将发扬摩诃眼教，就是大圣菩萨。这些呢，他们在一脉传下来，所有的大圣法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从弘扬出去的。这些大圣菩萨法全部在中国才发扬光大。所以佛陀呢，那时候在讲我们东方的时候，他讲我们这里，讲我们中国叫做震旦国。那东方的话，震旦就是表示生机的意思，就是太阳早上起来都在东方，对不对？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来到美国，太阳起来还是从东方。我回到那边应该是西边的嘛，但是太阳起来还是从东方，所以东方呢就是表示生机，好，生机的意思。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早上休息就等于我们人的生命，婴儿出生就等于震旦，就早上生机。 那么当我们将要去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明明白白心中脑海中存着一个思想，我们去世的时候要去西方，然后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我出外工作，也就是现在像我们早上，我们人出生的时候早上出来学习流浪各种都有，可是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什么，我们明明白白脑海中一个念头，我要回家休息，对吗？你回到家躺下去的时候就等于 今天的生灭了，躺下去就等于灭。好，所以今生的意思，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去那里干什么？养习。养习做什么？养习准备等着做佛，明天早上起来就是做佛，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极乐与娑婆也可以说是一体，我们称为一真法界，一念觉即佛法界。好，我一念觉悟的时候就是佛的法界，那么我一念迷的时候呢就是众生的法界。好，所以说呢，极乐世界的鸟啊花啊树啊啊，都跟我们宣什么法呢？宣37道品法。好，37道品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凡夫地。好，那我们看我们的弥陀经。好，弥陀经在哪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有没有看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四诸众鸟，有没有？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宣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就是37道品法。37道品法是从凡夫地，好，从凡夫地引导众生到哪里？到小圣位，到小圣的自立位，这样听明白吗？也就是我们好我们弥陀经刚开始的时候是声闻咒嘛，所以这里先讲声闻法，37道品法。好，那么好，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明白说我们娑婆世界的这种好因缘，我们的鸟或者是我们的花或者是我们的树也给我们讲法，讲什么法？讲无常法。哎，好，那我现在想要听这个，嘿，这个正业之法，请你告诉我。啊？水池？什么水池？我现在说的是娑婆世界，你跟我讲极乐世界。娑婆世界的鸟跟你们说什么法？先关掉一下。娑婆世界的鸟没有跟你们讲苦空无常无我之法吗？有没有？怎么有？譬如刚刚有一只鸟飞到这里，好，它有一只鸟飞到这里，它飞到这里干什么？它在啾啾。为什么要啾啾？两种原因，第一个是找伴侣，对不对？第一个原因是他那种回音可以找到虫吃，肚子饿了，他找伴侣找不到是不是苦？他肚子饿是不是苦？好，然后他啾啾飞走了，是不是告诉你空？然后他飞到这里的时间是前一分钟，他飞离开的时候那分钟过去了，是不是无常？好，然后呢他也是生灭意，生灭注意的，生灭意注。好，然后我们也是，是不是空？所以他是不是这只鸟是不是跟你讲苦空无常无我之法？有没有？花也如此，树也如此。你们得花粉期为什么会过了？因为花粉跟你们讲苦空无常无我之法。为什么呢？因为苦在哪里？那花粉飘到你们身上就跟你们身上产生摩擦，然后呢你们又不愿意接受它，因为你们有我执，你们就哈啾哈啾哈啾一直要给它排出来，然后不能排出来你们就流那个鼻涕啊什么的，要给它排出来，还是不能的话你心中就产生那个火气。好， OK， 这个就是苦。好， 那么空的法是怎么跟你们讲呢？你们一直跟他哈啾出来，可能他就跑掉了。但是呢，好，这个季节三个月过去之后，这花粉的法就过去了，它已经空了。好，然后三个月前到三个月后，你又老了三个月，这是无常法。好，在这三个月当中，哪一个是你？念念都是你，念念都不是你，这个叫无我。好，光这个树木的花粉都跟你讲苦空无常无我之法，谁说这里没有？你们看不到而已，听明白吗？那这里一切万物都在跟你们说法。那既然这样子，你在这里可不可以成就极乐世界？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哎，这里是由凡夫到哪里？到啊，这个自立的这个声闻位，好，到这里的声闻位。好，我们往下看，说在极乐世界的花鸟啊，皆宣什么法呢？三十七道品法，苦空无常无我之法。好，乃至于此法殊义，虽然是难传的根本教义，但是在这里印证佛无虚言，无处未尝不宣四念处法。好，乃至于好，四念处是如意足。好，为什么呢？佛陀呢由四念处先摄受呢？因为四念处是所谓的根本道法，如此我们的身体啊，身净之后方能了解心净，这个是教导众生的所谓的渐，就是渐渐的渐，渐净土门。好，那么闻如是法的众生呢，皆悉起念佛念法念真之心。好，我们听到原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有这个念佛念，就是中这种苦空无常乃至于好，就是四念处无根无力这种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起什么心？我们就会起，哦，原来这个花粉也是法，原来这个鸟也是法，念就是念头，就是思维。好，那既然当中他们全心中身中也有这个佛性存在，好，那其实有时候我讲到我们人呢，有时候真的还不如那些小动物呢，你们知道吗？好，曾经看过一个的蜘蛛啊，好，一个大蜘蛛，它都在屋檐下在那边结网吗？好，它在那边结网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你们下次去观察一下那个蜘蛛，它蜘蛛呢，它趴的时候哈，它都趴在中间，它那个网啊，蜘蛛那个八卦网，它趴在正中间。好，它有一定的那种线哦，它不是乱织的，它们有几种图案，然后它一定趴在中间。趴在中间的时候呢，他哪一边呢突然间有一点应声，就表示哈，他碰到那个蜘蛛网的时候呢，他那个蜘蛛网根的弦会震动，他一震动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预测，他在这里他就能够预测他在多远的地方这个猎物有多大。但是他为什么要趴在正中间？因为四面八方他都能看得清楚。好，那有一次呢，那个大蜘蛛呢，他把那个网啊，好，他可能因为这些动物界他们非常的敏感的，有大风要来，有大雨要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知道说那只蜘蛛就把他那吐出去的线套就收回来，把那个丝蛛丝就收回来，收到最后剩下一根，他在拉，咦，怎么拉不动呢？但是也不是很重，所以他就仔细一看，另外一只小蜘蛛呢，在他下面那个地方用一条线搭上他的那个蜘蛛网了。他一看，我如果把那根线抽回来的话，那么这一个小蜘蛛网就要整个网就要破裂，就要坏了。所以呢，他在那边看一看，转过头又想一想，又看一看，哎，最后他决定了，那一根网啊，他那一根蛛丝就布施给那个小蜘蛛，他就掉头自己就走了。那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些众生界的这些心啊，这些维系的心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人真的不急。那我们在听到哦这样子哦，我们这边的鸟乃至于花哦跟我们说这些法的时候呢，我们好，自然我们的心也会起这个念佛念法的心，然后我们也会发愿说，我愿生彼国，我愿生彼国的当下，我更发愿怎么样，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够什么行极乐行，过极乐的日子。这样子的话， 所谓的水到渠成，你在念阿弥陀佛的当下，你自己本身就是去到自己的国度，那当然就是不生而生，生而不生，理所当然，水到渠成。那时候就譬如一棵树，我老是用这个比喻，譬如一棵树，风天天往西边吹，到时候它一定往西方倒，它不会往其他方向倒。好，那你们何愁去不了极乐世界？好，那么好，当我们起那个念佛念法念真之心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发愿愿生彼国。此处呢，好，首先呢，好，再来我们看，再来我们看哪里呢？再来我们看《弥陀经》里面的，好，在五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自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好，然后呢，他就讲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由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伐致，其中都有一生补处。好，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好，好，我们讲到这里，众生闻者，我就是那个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我要发愿，我应该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再来的下一个愿生彼国，好，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我愿意一切众生都往生彼国。第二种意思，我教导另一切众生，然后呢随我学习，而让他们兴起愿生彼国之心。听明白吗？我愿意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生彼国。第二个就是我教导他们，让他们起这种愿生之心。那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是让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能够愿生彼国。到这一段，刚刚前面那一段叫做自利。好，是属于二圣人，凡夫到二圣人的国位，就是自己的自利而已。但是到这一段是什么？是菩萨恨，属于利他，属于利他之国位了。好，好，那么好，我们这里已经讲到，好，就是说，于是呢，经文在一生补处之后，好，不，我在这里要先补充一下，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到后面的下一段是什么？到后面的下一段就是六方诸佛怎么样？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共同来说这部阿弥陀经是实法，是真实语之法，没有说谎的。那么一切众生都应该相信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乃至于一切诸佛护念，护念什么呢？护念这些由凡夫然后到菩萨位，然后呢护念什么？跟什么人都跟什么人护念？佛佛互相护念，他也就是准备护念的你们这些未来的佛，将要到达我这六方诸佛同样成就佛位的地方。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这部弥陀经事实上就是要次第有次第，从凡夫二圣菩萨然后到成佛，就是一部圆满的成佛之道，每一部经都是如此。好，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训练处。好，所以说我们讲到前面的37道品虽然是自利之行，但是呢到刚刚那里啊，愿意劝一切众生所有发愿愿生啊彼国，究竟解脱无碍的啊极乐国，愿生彼国的时候，则是广利无边的众生行，就广为利益一切无边的众生。那么如是自利利他，自利也有了，利他也有了，自己觉悟也有了，因为37道品当中四念处八正道等等全部都是自觉，那反过来觉他也有了，在菩萨恨的觉他，所以觉行圆满，故十方诸佛到这个时候就是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说什么诚实言？称扬赞叹妙啊这成佛之法。所以 为什么要你们受持弥陀经？因为这是成佛之法，最简单容易的成佛之法。十方恒河沙诸佛亦乐于随喜赞叹，妙啊，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到这里好。于是经文其中都有一声补处，之后即是十方恒河沙诸佛为应可。应可什么呢？应就是印证，可就是许可，印证许可，将有无量恒河沙的众生将会成佛。而愿即是相信，云何相信？了解才能相信。相信念佛到极乐的重要，即是自心行觉，自心的行为到觉悟，都到究竟的清净，然后愿意依此教导的方法，如是导行，奉持不为，这个就是成佛之道。所以说信愿行呢，三大之良，愿之一字足矣，光愿这个字呢就足够了。说指念佛净土法门，要次第有次第，要圆融有圆融，自己圆满之一代实教，如此而光大显义。好，那么讲到这里呢，佛陀呢，在我们众生啊，我们这凡夫界的众生，我们说呢，每一件事情就三印正法，三印正法，大部分我们做一件事情都会三次。好，所谓的三就是说，你请人家请第三次的时候是最礼貌的。那佛陀一般呢，也随顺我们这里的众生，他在答应众生或是谢绝不愿意的时候，都是以三次。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部阿弥陀经，佛陀特别悲心，四度劝往，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里有四次发愿，这部经当中有四处发愿，就是特别的因重心就留在弥陀经的那种秘密不可说的法门当中。所以什么是密宗？最大的密宗就是这个念佛法门，最大的密，无上密。好，那么好，大意在全教五部那归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之极莫能忍。讲到这里我们就赞叹啊，全部佛陀的教法呢，无不纳归一句而已。哪一句？归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怎么归依呢？因为呢，本师释迦牟尼佛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极莫能忍，也就是在纯极当中，没有动荡的情况当中，默默当中能施予一切众生仁慈。而所谓的极莫，就是极而常照，就是能忍，常照就是能忍的意思。那么也讲到说，我们法界的一切众生无不在诸佛如来的光明常照之下闻名号而得解脱。好，那么常照呢，跟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常照即是无量光明，他没有无量光明就不能常照。照而常极就是无量寿命，它在常照当中呢，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法性不动。因为它要法性不动，它才能够常照，才能够普照。如果法性有动的时候，它一定有所偏照，不能偏照。偏就是偏向一方，偏就是普遍的意思。好，所以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统盖八万四千法，法法无不圆融，通达性相，来去无碍，无二无别，一信真如法界全矣。好，那么我们净土与四念处啊，概略的讨论到这里，可以说呢，四念处是净土法门中的一经一纬，不可分离，统归纳摄。含容盖缘奉诸玄达，以除当习诸争议而乐增相上，而相乐增上。那么，我没有标功显义的意思，但是区区僧人呢，为尽弘法本怀，然凡真儿，我是凡夫的僧人，描述不备不圆之处，愿你们呢起诸玄达，心能够宽怀，量愚痴的三真呢，因呢。智慧浅入，奉心欢喜，若有施教不胜心沾。 慕佛德之浩瀚，仰净土之长青，仅此祈愿诸韩氏同心安养，共证极乐，叹于哉。好，我们全文讲到这里。阿萨摩那，萨摩那，尼摩那，萨拉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等一下，这次所讲呢，啊，到这里圆满结束。那最后呢，我们呢普回向，好，普回向。那么，如果呢，在这一次讲习当中呢，啊，我当然讲得很不圆满，但是呢，但愿你们能够日常生活中都运用得上，也祝你们呢。自己本身的智慧大开圆解，然后呢身心呢具法喜充满，并且呢啊都在菩提道上增长，而不要老是啊在这种世间的名利上争执。好，所有功德呢悉皆回向与会所有一切众生啊，你们但只是知道说我每次回向此方的众生，你们可知道此方一个此方就包括十方。好，那么也祝愿你们听经的人呢，所有啊的灾障啊都能够消除，智慧增长。如果我有说的不圆满的地方，还望你们能够不失慈悲。最后祝你们吉祥圆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关掉。
So
Oh.